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赞美你啊！我们的歌声，我们的祷告啊，都到达你的面前。主要也感谢特赛姐妹跟我们做的分享，特别求你赐福她，也赐福那些参加同步灵修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更为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天的生活中，能够常常思想神的话，常常向神祷告，常常向神感谢和赞美，亲近神。神啊，你也在这个艰难的日子里面亲近我们，伴我们同行。在主日，我们更是分别自己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来听你自己的话。就求神赐福你的每一个儿女，赐福每一个寻求你的人，让我们今天都听见你的话。我们仰望你，我们众人都在你的面前，求主对我们讲话，洁净我的口，洁净我的心啊，也开通弟兄姐妹的耳朵，开通他们的心，让我们一同在你的话语上得着宝足，得着安息。我们仰望神，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如果那位长者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有属灵的智慧，那我们就更要多听他的话了。今天我们将来听一位属灵的长者雅各，在他临死前对他的12个儿子的祝福。这件事记载在创世纪49章第1到28节。雅各与亚伯拉罕、以撒同列为以色列人的先祖。根据创世纪47章28节，雅各住在埃及第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雅各的一生是蒙神极大的赐福。现在他要离开世界了，他要为他的12个儿子祝福。得到父亲的祝福，对以色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神真的能够照着他们的父亲所祝的福赐福他们。所以为人祝福就变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能随便开口，有口无心的为人祝福。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为人祝福。当我们上一次思考雅各为约瑟祝福的时候，创世纪第48章，我们就看到两个原则，两个重点。我们为人祝福的时候，要奉神的名为人祝福，要凭信心为人祝福。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两个原则。创世纪49章第1节，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哪一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好了？但是雅各临死前为他的儿子们祝福，他不是随便说一些勉励的话、祝福的话，他知道他所说的话对他的儿子们、孙子们、子子孙孙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他们日后必遇的事。这些事情必然发生，雅各所说的话必然应验在他的儿孙们身上，无论在人看来是好的还是坏的，这是他们日后必遇的事。从这个角度看，雅各为他的儿子们祝福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发预言，把以后要发生在他的子子孙孙们身上的事预先说出来。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仅关系到雅各的12个儿子，更关系到以色列人的12个支派，甚至关系到全人类。那么我们就应该知道，雅各所说的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思，而是神的意思。雅各告诉他的儿子们，并不仅仅是他人生的经验丰富，他与神相交的经历，神对他赐福的见证。雅各更是把神将来的事透过他的口说出来，所以雅各所说的话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和引导，雅各是在发表神的旨意。现在有些弟兄姐妹希望有人为他按手祷告祝福，你要小心那些为你祷告祝福的人， 他们是不是按神的心意为你祝福，还是他们只是假先知，凭自己的意思说话。如何判断一个人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呢？首先，你不仅要听他说了什么，你还要留心查看他所说的话是否应验。如果他所说的并不应验，没有什么果效，不管听起来多么的好，那么你就不要怕他，你应该知道他是假先知，你应该远离他。申命记18章22节说，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念，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其次，其实这一点更难，就是一个人所说的话真的应验了，他是不是就是真先知呢？还不一定的。你还要看那个人的品格，他是否是一个清洁正直的人，还是一个充满各样贪心的人？他所说的话最终是否让你更加敬畏神，还是让你远离神？圣经中的巴兰就是一个贪财的先知，虽然他说的话都是对的，但是他这个人却是不对的，他本人并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后来他也为此丧掉了自己的生命。有人算命也很准，你就相信算命先生吗？有些人练法轮功也能治病的，你就相信法轮功吗？有些人向菩萨许愿也挺灵验的，你就要去拜菩萨吗？申命记13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样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尽心尽性爱神，听从神的话，专心依靠神，侍奉神的人必然蒙福。雅各为他的儿子们祝福，是他们日后必遇的事，也是按照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创世纪49章28节，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照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按照个人的福分，这一个短语是什么意思呢？你的福分比较大，我的福分比较小，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比我聪明，比我更加用功，还是因为你比较幸运，什么好事都让你遇着了？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这样看世上我们所遇见的事。首先，我们应该相信神是万福的源头。正如雅各书第一章17节所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神是有绝对主权的神，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完全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把本来属于他的东西给人。比如圣经告诉我们，雅各和他的哥哥以扫本来是双胞胎兄弟，但是神却爱雅各，大大赐福他。这不在乎雅各，也不在乎以扫，而是在乎神自己。正如罗马书9章11节所说的，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他的主。所以如果我们蒙神祝福，我们应该谦卑，不可自高自大，更不可自夸，要感谢神，要把赞美归给他，因为是神定义要赐福给我们，神要赐福你，挡都挡不住。那有人肯定就要问了，那么在蒙神赐福这件事上，人有什么责任呢？当然有。其实 以扫本来是长子，本来应该得到更大的尊荣和祝福。但是创世纪25:34说，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到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所以如果你轻看神的祝福，那你当然不能得到神的祝福。希伯来书2:16-17对这件事情有进一步的评论。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转回，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们应该说，不是神不赐福以扫，而是以扫自己失去了神的赐福。所以按照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这个偏语有两层的意思。第一是，是按照神所要赐给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神的意思，神要赐福个人。第二是按照个人当得的福分为他们赐福。神有主权，人也有责任。在雅各为他的12个儿子祝福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原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雅各12个儿子的名字，以色列的12个支派。我们再简单的回顾一下。雅各娶了姐妹俩利亚和拿结。雅各爱妹妹拿结过于姐姐利亚。但是神却使利亚生孩子，拿结开始的后却不生育。于是在生孩子的这一场大战中，姐妹俩把自己的使女都给了雅各为妾，使他们从雅各生孩子归在自己的名下，结果就导致了雅各从两妻两妾生了12个儿子。先是利亚给雅各生了流便、西面、利未、犹大4个儿子。流便就是有儿子的意思，西面是听见的意思，利未是联合的意思，犹大是赞美的意思。你从利亚给自己的儿子取的这些名字，你就知道他是在跟自己的姐姐较劲，暗中都是在气自己的姐姐，自己的妹妹拿结。拿结看到自己没有孩子，姐姐已经生了4个孩子，于是拿结就把自己的使女庇拉给了雅各为妾。庇拉从雅各生了2个儿子，但和拿弗他利。但的意思就是深渊，拿弗他利就是相争。所以很明显，这个妹妹拿结也不甘示弱，她给这2个儿子取的名字就是在跟姐姐相争。于是利亚又把自己的使女席帕给雅各为妾。那席帕从雅各也生了2个儿子，以撒迦和希布伦。以撒迦就是有价值的意思，因为这是利亚用她儿子流便所采的蜂茄为代价，换来了自己的丈夫跟他一夜同寝，生下了撒迦，这叫价值。在以撒迦以后，利亚又生了希伯伦，那他把他取为同住，那就是因为利亚他觉得我跟我丈夫生了6个儿子，我的丈夫应该跟我同住。利亚还给雅各生了一个女儿叫底拉。到了最后，神顾念拿结，使拿结给雅各生了2个儿子，约瑟和便雅悯。约瑟的意思是增加，因为拿结认为生一个儿子还不够，所以希望神再增添一个儿子给他。便雅悯的意思是我右手的儿子，这是雅各最疼爱的儿子，因为是他最小的儿子，也是他所爱的妻拉结所生的。而且拉结因为生便雅悯就产难而死。那你看这雅各12个儿子的名字，其实反映了他家里面紧张的关系。我想雅各如果只娶拉结一个人，他的婚姻家庭会幸福很多。但是神的意思高过人的意思。那雅各12个儿子的名字，从某种角度也表明了这些人将来所要蒙神的祝福。 那这个从雅各为他十二个子所祝的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跟他的名字其实在某种程度或者很大程度是有巧合的。雅各为十二个儿子祝福的次序并不是严格的按照他们出生的次序的，这里我也列出来了。他先是为利亚所生的六个儿子祝福，流便、西面、利位、犹大、西布伦、以撒迦。不知道为什么他把西布伦跟以撒迦放了一下，因为以撒迦其实是哥哥，西布伦是弟弟的。接着他就是给拿姐的使女毗拿所生的儿子但祝福，再接下来就是利亚的使女洗帕所生的两个儿子加德和亚瑟，然后又是拿姐的使女毗拿所生的儿子拿弗他利，但跟拿弗他利本来是一个母亲生的，但是给分开了，最后是拿姐所生的两个儿子约瑟和便雅悯。那有的人比较纠结，就这个雅各跟他的儿子祝福的这个次序为什么跟他们出生的次序不一样，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原因。我们可以说他不是随便的这个次序，但是我们也不能太注重这个顺序，我们应该关注的就是雅各为他的儿子们所祝的福的这个内容。当我们在思想雅各为他十二个儿子祝福的时候，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想到我们如今怎么能够得着神的祝福。创世纪49章第三节第四节，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滚粪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从文体上看，创世纪49章第二节到27节都是属于诗歌，旧约里面的诗歌题材，所以我们在检视的时候不能够像叙事文体那样，不是故事的这个，不能太过细节，也不能够太勉强，要注意整体的信息。对于流便来说，其实这不是一个祝福，这是一个宣告，流便因为自己情欲的罪失去了长子的祝福。创世纪35章22节，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同寝，以色列也听见了，雅各共有十二个儿子。这是发生在雅各家的一件丑事，以色列也听见了，我们可以猜想一定还有其他人也知道这件事。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雅各知道流便所犯的罪采取了什么行动，好像雅各什么都没有做。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完，当雅各临终前当着众儿子的面提到流便当年所犯的罪以及由此带给自己的损失，流便当时一定满面蒙羞，后悔不已，雅各的众子一定也因此受到警戒。所以雅各这里不仅仅是在处理家庭问题，这件事在神看来是大大的得罪了神。后来神给以色列人的实践中间第七条诫命就是不可奸淫，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这是希伯来书13章第4节。我们要尊重自己的婚姻，我们也要尊重别人的婚姻，因为婚姻是出于神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3到8节这样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越混，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祝福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呢，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次圣灵给你们的神。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尊贵的，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远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一个人在情欲上犯罪，往往会导致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甚至贻害子孙。当一个人在这种事情上受欺负， 一个男人的妻子与别人行淫，被别人占据，那个丈夫的记恨很可能就成为愤怒，报仇的时候他绝不留情，什么俗价他都不顾，你虽送他许多礼物他也不肯甘休。其实我们看到多少人间悲剧都是这样引起的。即使受欺负的一方有时候软弱不能够自己报复，犯罪的一方并不能逃脱神的审判。比如大卫和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发生淫乱后，乌利亚被杀了，没人可以追讨大卫的罪，但是大卫所行的这件事神甚不喜悦，神亲自为乌利亚伸张公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对神当存敬畏的心，不要一个人在情欲的事上犯罪，失去神要给我们的祝福。创世纪49章第5到7节，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盟，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雅各把西面跟利未放在一起，是因为他们一起行了一件凶残的事，这件事记载在创世纪第34章，事件玷污了雅各的女儿底拿，雅各的儿子们就用诡诈带事件人，让所有事件男丁都受了割礼。创世纪34章25到26节这样记载，到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面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又用刀杀了哈摩和他儿子示剑，把底拿从示剑家里带出来就走了。西面和利未当时因为自己的暴行并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但是他们的行为给自己的子孙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神是公平公义的，公义绝不会缺席。流变的例子我们看到淫乱可能给人带来杀身之祸，但是圣经同时也禁止暴力杀人，十诫的第六诫就是不可杀人，特别禁止谋杀和滥杀无辜。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应当是和平之子，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罗马书12章18到21节也说，若是人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载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那西面和利未是以暴制暴，那结果他们也要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这是一张后来以色列十二支派分地为业的地图，那从这个地图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西面支派在这里，西面支派的地业是在犹大支派之中，这是犹大支派的地太大，然后从中挖了一块就给了西面支派，所以西面支派完全是被犹大支派包围的，这个西面就是散居在犹大人中。约书亚记19章第9节说，西面人的地业是从犹大人地业中得来的，因为犹大人的份过多，所以西面人在他们地业中得了地业。那我们都知道利未支派是没有得地的，他是散居在整个以色列人中间，所以雅各论到西面和利未的话后来真的应验了，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人中。在人看来这好像不是祝福，但是在利未支派身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神的恩典，神可以把咒诅变为祝福。利未支派后来是被神拣选，代表以色列人侍奉神，在圣殿里面办神的事， 他们没有得到土地，那他们的产业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的产业就是神自己，神就是他们的产业。申命记第十章八到九节说，那时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他耶和华的约柜又势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正如耶和华的神所应许他的。利未这个名字就是联合的意思，利未人散居在以色列人中间，把以色列人联合在一起。更重要的，利未人侍奉神，把以色列人和神联合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希望神在你今生所做的事上赐福你，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利未人。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讲，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主耶稣如今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神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基业在天上，所以如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好像利未人一样蒙神祝福。虽然我们曾经有软弱，我们有罪有失败，但是神把这个咒诅变为了祝福。在利未支派身上非常清楚地看到神的恩典，神犯咒诅为祝福。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八节到十二节，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时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入公司，蹲入我司，谁敢惹你？规避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之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如果从经文的长度来看，雅各给十二个儿子祝福，对犹大和约瑟说的话最多。犹大有五节经文，约瑟也有五节经文，其余的基本上都是一节经文。流便本来是长子，因为自己情欲的罪失去了他长子的名分和祝福，那么长子的名分和祝福归了谁呢？次子西面和三子利未因为暴力没有能够得到长子的名分和祝福，那么按照顺序就轮到第四个儿子犹大了。犹大是不是继承了长子的名分和祝福呢？这个问题圣经本身给了我们答案。历代志上第五章一到二节，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这就是为什么在雅各为十二个儿子祝福的时候，犹大跟约瑟的话最多。长子按理应该得到双倍的祝福，双倍的产业，但是犹大没有得到双份的产业，是约瑟得了双份的产业。约瑟的儿子马拉西和以法莲本来是雅各的孙子，却被雅各算作他的儿子，这样因为利未没有得到地业，所以迦南地还是分为十二份，约瑟就得了双份，马拉西和以法莲。但是犹大支派却在十二个支派中是最尊贵的，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创世纪四十九章八到九节说，犹大是狮子，狮子是兽中之王。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十节提到龟和杖，这都是权柄的象征。所以雅各是在预言犹大将来要做王，君王要从犹大而出。那创世纪四十九章十一到十二节是描写将来有一天犹大支派要丰衣足食安居乐业。那雅各对犹大的祝福预言后面就应验了。历代志上二十八章第四节， 然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我父的全家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因他拣选犹大为首领，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父家，在我父的众子里喜悦我，立我做以色列众人的王。这是大卫说的话。看来大卫他是知道雅各为犹大所祝的福的。犹太人读圣经，大卫也一定也读的创世纪49章，说他很熟悉的，他知道这个福，他如今做了王，就是雅各对犹大祝福的应验。雅各对犹大所祝的福，透过大卫和大卫的后裔得以应验和延续。从旧约的历史我们可以知道，虽然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相继灭亡，但是神的话没有落空，只等到细罗来到。细罗这个字是音译字，其实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赐平安者。这是论到有一位大卫的子孙将来要来，他要带来和平，要带来复兴，万民都必归顺他。那现在我们很清楚的知道，那一位大卫的子孙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是平安的王，和平的君王，他的国直到永永远远，万民都必归向耶稣基督，透过耶稣进入神的国度。在启示录5章5节这样说，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了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奇印。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根，是大卫的子孙，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他胜过了魔鬼，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死亡，将来耶稣基督还要再来，世上的国都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由此我们也看到，雅各为他儿子们祝福，所以不仅关系到他的子孙，乃是关系到全人类的福祉。如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蒙神祝福。创世纪49章13到21节，雅各很快地为希伯伦、以撒迦、但、加德、亚瑟、拿弗他利祝福。雅各指出了这些支派将来会如何，这是从大的方向上讲的，是从整体上讲的，并不是论到这些支派中的每一个人或者一些具体的人或事。希伯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井涧必沿到西顿。那你从这一张地图你可以看到，希伯伦在这里，其实他并没有直接的靠地中海。亚瑟和马拉西这两个支派呢，都包围着这个希伯伦支派，但是希伯伦支派离这个地中海呢不远，大概是16公里就可以到地中海。所以后来摩西为希伯伦支派祝福的时候，也说到希伯伦要吸取海里的丰富，那跟雅各所祝的福是一致的。以撒迦挨着希伯伦的，以撒迦是一头强壮的驴，那么的驴是干重活的，以撒迦支派就成为服苦的人，他们将来要得的土地是肥沃的土地，他们可得沙中所藏的珍宝。这是以撒迦。接下来是但，但的意思就是审判、伸冤的意思。所以雅各说他必判断他的民，这个但支派也是很凶残的。四世纪第18章记载了但这个支派的人所做了一件诡诈残暴的事，可以佐证雅各论到但的话。加德在这里，在约旦河的东边，死海的上角。加德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那你从这个地图里可以看到，加德的东边就是亚门，加德的南边这里有个流便支派挡了一挡，但是再往下面就是摩亚。这个摩亚人跟亚门人都是以色列人长期的敌人，但是他们却不能够胜过加德，他们追逼加德，加德却要追逼他们。那从这里看，我们说旅便，你看在这里是更加靠近亚门和摩亚。 说他本来是长子的，但是他所得的地呢，其实失去了长子的祝福，没有得到最好的地。亚瑟支派在北边上面，那是远在地中海一带，推罗西顿都是亚瑟境内的。那这是亚瑟的地图，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那这个很肥沃，很丰富，而且是出好的粮食。那你后面读列王记的时候，你就知道所罗门王要求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每个月每一个支派供应王和王家所需用的饮食一个月。十二个支派，所以每个支派负责一个月。那亚瑟他在这提到要出君王的美味。拿弗他利靠着亚瑟是在这个北边，那这是北部的山地，和外界的联系相对比较孤立，就一个山地，也是靠北边。所以他说拿弗他利好像被释放的母鹿，被释放的母鹿其实就是没人打扰，自由自在。那所以拿弗他利人口中多出佳美的言语。那你可以看到雅各论这六个支派，希伯伦、以撒加、但、加德、亚瑟、拿弗他利，言语很简短，但也是他们各自所应得的福分，也是他们子孙日后必遇的事，所以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那雅各最后是为他所爱的妻子拿结所生的两个儿子约瑟和便雅明祝福，最抢眼的当然就是约瑟。创世纪49章22节说，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其实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想到诗篇第一篇第二到第三节所描写的蒙福人生的图画。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幅图画用在约瑟身上同样的实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也可以如此蒙福，只要你喜爱神的话，昼夜思想。创世纪49章23到24节，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雅各为约瑟的祝福关系到以色列的两个支派，马拿西和以法莲。马拿西得的土地是最多的，以法莲在中间。这个以法莲后面你读旧约，你就会看到以法莲人呢是好战的，他们在战场上常常得胜。所以这里说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比如历代志上12章30节就说，以法莲支派大能的勇士，在本族著名的有20800人，这是在所有支派最多的这个勇士，而且都是有名的。撒加利亚书10章第7节说，以法莲人必如勇士，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他们的儿女必看见而快活，他们的心必耶和华喜乐。那这些后面以色列的遭遇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雅各为他的儿子们所祝的福，真的是他们日后必遇的事。那雅各在为约瑟祝福的时候还有一点很特别，就是多次提到神的名字。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雅各的大能者，那全能者，这不仅仅表明神是祝福的源头，也表明神是大能的。神必成就他的旨意，按照他的意思赐福他的百姓。从这个地图里可以看到，马拿西和以法莲所得的地是最大的。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生产如养的福，神都赐给他们了。雅各称约瑟为那与弟兄迥别之人，那与弟兄迥别之人，意思就是约瑟是与他的弟兄们不同的，与众不同，好像有鹤立鸡群之感。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已经看到约瑟的故事， 他的父亲在他17岁的时候就特别偏爱他，为他做了一件彩衣，由此也招来弟兄们的嫉妒。神曾经两次给约瑟做梦，告诉他，他的父亲和他的弟兄们将来都要向他下拜。后来约瑟被哥哥们卖到埃及为奴隶，但是约瑟敬畏神，神与他同在。虽然被冤枉下在监狱里面至少两年，但是约瑟30岁的时候被神高升，成了埃及的宰相，拯救了埃及人，也拯救了他的全家。雅各和他的子孙也都从迦南地下到埃及。说当雅各为他的儿子们祝福的时候，那个时候约瑟还是埃及的宰相，他的哥哥们都是到埃及去投奔约瑟的。说约瑟属于弟兄迥别之人，但是你真的来看约瑟跟他的哥哥们来比较的时候，你就发现约瑟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约瑟敬畏神，他有从神来的智慧，神与他同在，这是使他与众不同的地方。迥别之人，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其实就是拿西尔人，拿西尔人也是一个音译字，后面把这个拿西尔人翻成拿西尔人，它就是根据那个音来的。其实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不同的、分别的，就是迥别之人这一个字，把自己分别出来属于神。民数记第六章记载了拿西尔人的条例，就是一个人如果要把自己献给神，你应该怎么做。现在的年轻人最怕的就是 peer pressure， 同伴的压力，不敢与同伴同龄人不同，都是希望跟同伴相同，别人做什么他就跟着做什么。我们要蒙神的祝福，我们就不能随从世俗，因为我们要得的不是这个世界的好处，我们要得的是从神而来的祝福。所以不能够爱这个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做一个与弟兄迥别的人吗？你愿意把自己分别为圣，属于神，为神所用，按照神的意思去生活、工作、侍奉吗？有时候我们羡慕别人被神祝福，我们羡慕那些属灵的人，但是我们却不愿意付出代价，我们却不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那么我们怎么可能蒙神祝福，有一个丰盛的人生呢？所以唯愿你有这种勇气，也有这种渴慕，做一个不随从世俗与弟兄迥别之人，大大的蒙神祝福。便雅悯是雅各12个儿子中最小的，所以雅各最后为他祝福。但是这个便雅悯也不是软弱之辈，便雅悯是个嗜虐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这个便雅悯支派后裔中间最出名的人可能就是以色列人历史上第一个王扫罗。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单曾带领以色列人征战得胜，好像一个嗜虐的狼。而且扫罗也曾经苦苦地追杀大卫，却不能得逞。在新约最著名的便雅悯人就是使徒保罗，他也曾经像嗜虐的狼到处抓捕追杀基督徒，但是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复活的主耶稣向他显现，逼迫基督徒最厉害的人变成了传扬耶稣基督福音最热心最有效的使徒保罗。他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世人，凡他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感谢神，赞美主耶稣，看到福音的大能，看到神的恩典在保罗身上。雅各为他的12个儿子祝福的中间稍微做了一个停顿，这句话非常的重要，道出了万福的泉源和全人类的盼望，那就是创世纪49章18节，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这一节经文不仅关系到雅各的12个儿子， 雅各的子子孙孙，还关系到全人类。因为神的救恩是关乎万民的，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正如耶稣降临的时候，天使报给牧羊人的好消息，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感谢神，雅各所等候的救恩如今已经来到，已经成全了，已经显明出来了，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所成就的救恩。耶稣基督就是雅各为犹大所住的福中所预言的那位犹大支派中的狮子，那一位赐平安者，已经来到，已经成全了神的救恩。所以现在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主耶稣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亲爱的朋友们，你愿意得到从神而来的赐福吗？那你就信耶稣吧，今生永生的福都在耶稣基督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圣经看神如何赐福不同人的时候，唯愿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属灵的原则。为什么有人失去了神的祝福？为什么有人大大蒙神赐福？如果我们盼望我们要得到神的赐福，我们就要做一个蒙神喜悦的人，我们必须遵行神的旨意。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是蒙福的人，我们已经蒙了神的大福。虽然在世上我们还可能有很多的苦难，但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有平安，更有盼望。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我们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愿神赐福你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将你自己的话摆在我们面前，我愿我们每个人都听了，而且听得明白。神啊，你将你的性情，将你的作为，将你行事的原则都向我们显明出来，你的心意是要赐福我们，赐福你的儿女。我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智，就是要得着神要给我们的祝福，做一个蒙神赐福的人。神啊，就求你引导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敬畏你，让我们跟随你，让我们侍奉你，以致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都蒙你的祝福，我们的身体心灵都蒙神你自己的保守。主啊，愿你大大的赐福你的每一个百姓，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